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石涛评论时间，我是石涛。就在我准备要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网上呢披露出一条消息，就是原来在辽宁公安系统工作的一个人呢，自己本身是个当事人，主动站出来接受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一名调查员的访问，把他在2002年4月9号所见到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具体的实例披露出来了，因为他自己当时在现场。这个事情发生在7年半之前，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看过这个文章之后呢，我觉得第一个反应是无法相信，这不可能是人，人怎么能为了钱，你从任何一点简单的道理都无法找到任何一种借口，没有任何道理可言。面对他所描述的这个事实呢，只要是个人，你都无法面对他，这是给我最感触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说大陆普通的中国人在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这10年多来，如果这件事情公布于世，如果这件事情最后完完全全的大白于真相，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应该是蒙受耻辱。真的，只要有关在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这件事情上，不能够从内心中发出自己一种呐喊，不能够站出来说出一句良心之话的话，我觉得都将蒙受其耻辱。文章是这么说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一名调查员呢，近日和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个证人呢，进行了将近30分钟的对话。在对方同意之下呢，把他在2002年4月9号所目击到的一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公布于众。这个人本身呢，是在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是2002年他自己亲自就参与过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具体的行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其中一名30多岁的女性的法轮功学员是个中学老师，在被经过了长达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强迫灌食，已经伤痕累累的情况下，她讲在2002年4月9号这天，
可能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吧，反正是一个请保密部门派两个，这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大学毕业的，这个具体反正一个岁数大一个年轻的，在这个就是某就是给他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这个一套东西，然后不打任何麻药，然后这个刀啊在胸脯上，就是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了，手一点也不抖，直接就戴着口罩拿出来了。当时我们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拿开了，然后他就嗷的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
他说这个时候呢，那个医生犹豫了一下，
我说这个你杀了我一个人，我具体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的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的，然后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到一下，他就进行一阵抽搐，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就是我给你学一下声音呢，就反正我也学不好，反正撕裂那样式，然后就啊，就一直这个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而在文章当中呢，特别标注说呢，对这位女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取器官的具体的位置，就是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而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到17楼就是外科部门。证人还披露，就在他为锦州市公安局工作期间，当时的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斩尽杀绝。在此背景下，证人就亲自参与过对几位法轮功学员的抓捕、严刑拷打、逼供。 而辽宁省呢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时的锦州市的公安局局长王立金就是现在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正在配合薄熙来进行所谓的打黑。另外，王立军并没有相应的学历，但是目前却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的研究员，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的副主席。这篇录音文章其中呢有一段话，他说这个女法轮功学员呢对他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审问，包括严刑拷打，用电棍电，因为他绝食，最后强行给他灌牛奶。这个证人也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他讲这个女法轮功学员是一个中学老师，他的儿子在今年应该是12岁了，他的先生并没有什么能耐，他说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但是在他被活摘之前他受过极大的羞辱，他说我们的民警有不少都是变态的，用那种极其残酷的方式去强暴他，对待他，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刚才这一段呢，就是这个证人描述的这段内容呢，跟大家重复了一下。那里面呢，有些内容呢，证人本身都无法启齿来继续讲。而今天在大陆，这样的事情依然在进行着。加拿大的大卫·乔高和大卫·马塔斯呢，撰写的有关血腥摘取器官的这本书呢，实际的用了52种方法对目前在大陆所进行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呢，就是目前在大陆依然进行了这种事情。而这件事情的出现的时间呢，恰恰是在今年的12月10号的世界人权日的左右的时间事情。大家知道，就在几个星期前呢，在加拿大的国会里呢，成立了加拿大国会的法轮功之友，以此来帮助在大陆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这个事情恰恰在这个时候出来。就在同一时间，希望之声采访了追查国际的发言人汪志远博士。那汪志远博士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呢，他提到了几点。这位证人之所以愿意主动的站出来，原因之一就是法轮功学员那种崇高的品德的修行，以及面对死亡依然大善大忍的那种境界震撼了他本人。所以汪志远说，这个证人看到了法轮功学员非常非常的坚定，当时他们的副所长用大皮靴踹他的脸，用电棍电，而且在大冬天里三九天里往身上浇冰水，他的衣服全都被扒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女法轮功学员却依然可以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坚持他们的信念。而在他的心脏被摘取之前已经开胸的时候，他还在嚷着法轮大法好，劝那些包括证人在内的这些罪犯让他们能够醒悟。所以这个证人曾经反复的在讲，让他们骂一句，让他们在保证书上只要签个字不再练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任何一个普通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太容易不过的事情，但这些修炼的人为什么如此的坚持，为什么如此的傻，这是对他震撼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这个证人也讲，也正是这一点，他意识到这些法轮功学员是如此的坚守着自己的良知，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另外一个原因呢，汪志远先生说，这个证人第一开始并没有讲出这个活摘具体发生的这个场所，顾及到自己的安全问题，但是在第二次交谈当中呢，他讲出了这件事情发生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里头。而且他表示，他自己未能阻止这一灭绝人性的行为感到内心的备受煎熬，讲出来对他多少是一种安慰。从他所描述的这种背景之下，这就是一个大规模的政府参与。他本身是个参与者，他自己就是辽宁省公安系统的人，所以他自己也讲，他直接参与过抓捕和酷刑法轮功学员，整个公安系统参与其中，这是另外一个完全说明的问题。还有一个，在采访的录音当中描述了另外一点，当女法轮功学员提到你杀了我一个，但是还有几亿人，那你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军医呢，手停下来，抬起眼来看了他一眼，同时又看了在场的领导。 那在场的领导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事情要使得领导要亲自在场，这是非常值得大家思考。如果这样活摘器官需要领导在场的话，我觉得有几点，中共进行如此系统的大规模的活摘器官，目的是为了卖钱。这种卖钱呢，在前一段的时间里头，针对海外的人到大陆去进行器官移植，这样的事情呢比较多，这是一方面。而在2002年4月份呢，我们可以意识到那个时间段呢是在活摘的初期。那在这个初期的时候，领导在场呢，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刚刚开始干，中共的公安系统的官员或者说政法系统的官员已经意识到用它是可以挣钱的。一个器官卖多少钱呢？大家就上网上查查，十几万、二十万。在这个背景下呢，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中共的官员从一开始就直接的参与者，而且他是直接的获利者。军医仅仅是枪手、刽子手，而官员既是刽子手，又是获利者，否则他没必要在现场。这是从获利的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给这个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时没打任何麻药，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器官那种鲜活程度，就是要保证受体，也就是谁用了这个东西呢，谁能够以最好的状况接受这个器官，这是唯一能解释的。如果官员在现场的话，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是否有那种受用者的人是这个官员极为依赖者呢？这是极其有可能的，是这个官员在他的仕途当中起着极其重要位置的人呢。也就是说，在现场监督进行活摘器官的官员要抱的粗腿，这条腿需要这个器官，我们是完全可以这么提到的。因为一个是为了财，一个是为了利，为了仕途，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在当时是初期嘛。再有一点可以非常明确的意识到，军队从一开始直接就参与进去了，而军队的军医直接参与进去，有另外一个在民营的医院当中不太容易做到，就是保密。正是因为军医直接参与进去，作为这个证人，他就是持枪挡住其他所有外来的人，对现场进行保密工作。证人本身就是保密者之一，具体实施者之一，这一点上就非常说明问题。军队在整个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屠夫场，一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工厂。而军医、军队的医生、各大军区总医院，他的医生很可能直接充当了刽子手。文章里提到，当年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他在锦州公安局的下属的地方工作，而当年的锦州公安局的局长是今天重庆市的公安局的局长，而当年那个时间也恰恰是薄熙来在辽宁地区呼三喝四的地方，而今天在重庆，王立军又充当了薄熙来的直接的打手。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和陈述，就从另外一点可以佐证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依然在持续的，而这些人在过程中获利不是一年两年了，而是在他们摘取法轮功器官的过程中，使得他们的仕途飞黄腾达。这就能够解释通为什么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有关活体摘取法轮功器官这件事情被披露出三年之久，中共任何一个人连个声都不吭，但过程中依然在持续着，他的利益太大了。而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呢，他沉积的这种冤怨太深厚了， 牵扯的整个中共今天国家系统内太多的人了。如果军区总院的军医参与进去的话，在从北到南到底有多少医院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到底有多少军医参与过这样的活动，从这样的具体的事情当中拿到了钱，又有多少普通的就像这个证人一样，他们亲眼见到了，自己也亲自参与过这样的事情，而面对如此邪恶的事情，他们没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良知，没有力量去面对自己，没有力量对这件事情说不，因为他知道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遍布了整个系统，人们都在这么干，挣这样的钱。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件事情披露出来之后，在国内如此的鸦雀无声的一个非常非常可能的原因，积重难返，人人在其中，所以他无法来抗衡，无法来面对。我记得原来我们也断言过，当这件事情完全大白于天下之后，在大陆今天整个中共的体制会完全崩溃掉。我记得在我们当地的一家电视台，在两年前，也就是当时呢，加拿大的哈珀总理成为总理之后呢，一直跟中共呢保持非常大的距离，在加拿大的中国人的群落当中呢，对哈珀的这种做法呢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提出那样的看法。而我当时在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呢，我就直接这么讲，大卫·乔高和大卫·马塔斯做出来的调查报告对现任的加拿大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清楚，绝不能与这样的政权有任何的往来，任何的往来都是助纣为虐。当证据无法完全确定之下呢，他没办法直接公开的面对，但是绝不妨碍他内部当中有明确的政策。所以我当时就提到，哈珀的做法与两个大卫做的调查报告是直接相关的。那现在哈珀已经完成了他第一次对大陆的访问，哈珀在对大陆的访问的表现在整个西方世界引起了震撼，应该说他超越了奥巴马，他直接维护着他所拥有的那种加拿大人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以预见到，不用很长时间，在大陆，在国际社会当中，当这件事情完全被披露出来之际，就是中共完全土崩瓦解之时。而普通的大陆人，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一定一定要明白在面对着什么，包括我们听众朋友，这件事情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大陆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我在干嘛呢？我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对普通的中国人做出如此邪恶的事情？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